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12章的37到40节，两三百万以色列人穿戴的像今天的背包旅行团一样，浩浩荡荡的出发，要离开埃及。他们的第一站是舒歌，意思是帐篷城，从那里到应许之地其实只有十几天的路程，但是神有意让他们绕路，走上了整整一年。为了让你能真正领受奶与蜜之地的应许，神有的是耐心。在这一年之中，神为以色列人准备了7个重要的露营点，在每一个露营点，神都会教他们一些重要的课程。神为什么要把十几天的路程变成一年的旅行？因为要把神的子民带出埃及很容易，但是要把埃及赶出他的子民却很难。把他的子民带出埃及，对神来说非常容易。神只需要分开红海，降下玛拿，变身为云柱和火柱，行一系列的神迹。但是，要改变人的内心却非常不容易，因为那是神赋予了我们自由意志的地方。所以神预备花一年的时间，目的是把埃及赶出以色列人的心。可惜最终证明，一年还是远远不够的。本来要一年完成的功课，神不得不又延长了39年，整整一代以色列人都没能进入应许之地。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，我们有着同样的挑战，要把我们从这世界上解救出来，相当容易。耶稣降生在我们中间，为我们受鞭伤，流宝血，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能重生得救，成为新造的人。但是要信正确的道，活出新造的生命，在世界里活出天国的荣耀，对很多人来说却并不容易，可能需要学很多功课，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有时候我们明明生活在恩典之下，却领受不到恩典；明明生活在医治之中，却久病缠身；明明有富足的应许，但却总感觉缺乏；明明有平安的祝福，但总是焦虑不安。我们需要把埃及从我们的心中赶出去，把世界的道理、世界的思维、世界的谎言、世界的文化、世界的价值观从我们心中赶出去。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快要死了，死后就可以进天堂了。耶稣说天国近了，是在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了，而他的王宫会让我们可以重生得救，在世界上活出天国的荣耀。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信他的道。约翰告诉我们，那是充满恩典和真理的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跟我一起说，我邀请神的道进来，把埃及赶出去。就让我们跟以色列人一起，在神安排的7个露营点做一次徒步旅行，一起学习神要教给他的子民的功课。经上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。请跟我一起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夜，耶和华为我守夜。我需要强调这一点，因为有人最近可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答案是，神一直在看顾你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说明你不需要随时随地对所有的事情保持警惕，耶和华会为你守夜。圣经还说，他不打盹也不睡觉，这说明你可以休息。请跟身边的人说，你可以睡一会儿了。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，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。吕振中一本说，这是为永恒主谨守的看守夜，不是我们看守永恒主，而是永恒主看守我们。你不需要靠自己，你永远可以相信你这永恒存在的主。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一课。后面的经文，听过之前讲到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会觉得有点重复， 神又一次嘱咐以色列人每年该如何过逾越节，但这次重点是交代外邦人怎么可以成为神的子民。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，逾越节的定例是这样的，凡是外族人都不可以吃羊羔的肉，但是个人用银子买回来的奴仆，如果你给他行了割礼，他就可以吃了。寄居和受雇的都不可以吃，必须在同一间房子里吃。你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面，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外邦人要成为神的子民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进入神的约，有神的约的印记。在耶稣为我们完工之前，这需要人从外在来做，就是行割礼。耶稣为我们完工之后，就需要我们从心里领受，就是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圣灵的印记会由神放进我们心中。经文说，骨头不能折断，因为那是造血的地方，折断的骨头是造不了血的。所以在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中，他虽然受了那么多折磨，但一根骨头都没有断。约翰福音说，这些事儿的发生是要应验经上所说的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耶和华继续说，以色列全体会众都要守着逾越节，如果有外族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也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然后他才可以前来守逾越节，他就必像本地人一样，但所有未受割礼的人都不可以吃这羊羔。本地人和聚集在你们中间的外族人都同属一例，所有以色列人都奉行了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和亚伦，他们就怎样行了。就在这一天，耶和华按着他们的军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。当以色列的大军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们留在身后的是一个陷入痛苦和悲哀的国家。还记得吗？埃及人痛失他们的长子，遍地都是哀嚎声。为什么神要杀死埃及人的长子？因为在第四章，神告诉法老，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你要让我的长子走。经上记着，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在以色列人中，你要把所有头生的都分别为圣归我，无论是人或是牲畜，凡是头生的都是我的。有人问，神为什么要跟人抢头生的孩子和头生的牲畜呢？神不会跟人抢任何东西，神的目的是让以色列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成员拥有神的祭司的职分，可以带领全家敬拜神，与神沟通，向神祷告。同样的，每一个牲畜也都有领头的牲畜带领他们，而这领头的牲畜是属于神的。这想法本来很好，但问题是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以色列人把这事儿干砸了。他们崇拜偶像，通奸，光着身子围着金牛犊跳舞。当时摩西从山上下来，看到这样的景象勃然大怒，说，到底还有没有人愿意站在神的这边，愿意跟他一起清除金牛犊和不敬神的人？当时只有利未支派愿意站出来跟随神，所以其他十一个支派的长子都失去了被分别为圣做祭司的特权。圣经接着讲到，摩西对人民说，你们要纪念这一天，就是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一天，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你们从这里领出来，所以有教之物都不可以吃，你们是在亚比月这一日出来的。亚比月后来被改成为尼散月，具体什么时间改的，今天已经无从考察了，但至少在以斯帖记里，这个称呼就已经改变了。摩西接着说，日后耶和华领你们进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，就是他向你的列祖起誓要赐给你的那流奶与蜜之地。那时你要在这月守着敬拜之礼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， 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，七日之中你们要吃无酵饼，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发过酵之物在你面前，也不可见有酵在你那里。在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，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。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纪念，好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的口中，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把你从埃及领出来，所以你要年年按着定期遵守着定例。节期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专门抽出时间来纪念神、敬拜神、与神同行，并且有一个专门的机会把父辈经历的神的恩典告诉我们的孩子。也许你已经进入了那应许之地，你已经富裕了，你已经健康了，你已经生活在奶与蜜的世界里了，但你仍然要记住，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。你也要让你的孩子知道，他们过的这美好的生活不是理所当然的，也不是靠你的本事为他们创造的，而是来自于神的。不要吃发酵的饼，因为酵母代表罪。神说，吃我的身体，在我里面喜乐，在圣洁、纯洁和自由之中与我同行。每一年都要做这样的庆祝，每一年都有一次看得见摸得着的机会，给你的孩子讲述神对你的拯救。圣诞节就要到了，这就是最好的机会。有一位弟兄告诉我，他在带领孩子们装饰圣诞树的时候，会给孩子们讲圣灵结出的果实。每一次孩子们挂上一个灯笼，他们会背出一个圣灵的果子，直到他们把九个果实全部都背出来。这位弟兄借这个机会告诉孩子们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的生命能结出这么美好的果实。我们都应该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把握这样的机会，给孩子们讲讲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怎么帮助我们的，讲讲神赐给的机会、财富和保护。信仰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。摩西接着说，日后耶和华照着他向你和你的列祖所起的誓，把你领进迦南人之地，把这地赐给你之后，你要把所有头生的奉献给耶和华，也要把你一切牲畜中所有头生的小牲口奉献给耶和华，公的都属耶和华。凡是头生的驴，你要用羊羔代赎，如果你不代赎，你要打断它的颈项。凡是你儿子中头生的人，你都要代赎。律法就是这样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体系中不断加码的。神对摩西的吩咐本来很简单，以色列中凡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看到了吗？头生的人和头生的牲畜是并列的。神让以色列人把头生的人和牲畜分别为圣，并没有说要把他们杀死来给神献祭。在逾越节这天，神确实让以色列人杀死他们挑选出来的羔羊，但那是为了让以色列人饱餐一顿好上路。神让以色列人把羊羔烤熟全部吃掉，一点也不能浪费。可见神并不希望有人借他的名义去剥夺以色列人的财物，增加以色列人的负担。律法主义的本质就是曲解神的本意，在神的话上面变本加厉。神让人把头生的牲畜分别为圣，律法主义让人把头生的牲畜杀死，其中的牛羊鸽子杀死之后，至少还可以用来献祭，洗净人一年的罪。但是不能用来献祭的动物呢？比如说驴子，杀了之后既不能吃，也不能烧给神，难道就只能就地掩埋了吗？摩西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妥善的解决办法，就是让人们用一头羔羊去替驴子死。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，在旧约中只有两种牲畜一生下来就需要羔羊替他们死，分别是律法主义者和驴。律法主义者就像驴子一样固执，神明明要分别为圣的，他们却要杀死。在他们的眼里，驴子是肮脏不洁，神连碰都不愿意碰，完全无法使用的畜生。 但是耶稣不就是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吗？在恩典之下，就连驴子也是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的。神并不嫌弃驴子的愚蠢和固执，也不嫌弃驴子的不洁。在那个尼撒月的十号，耶稣要成为牺牲的羔羊，被全城的以色列人检视，看看他有没有瑕疵。在这样的时候，耶稣没有选择一匹能衬托他身份的骏马，相反，他骑着一头以色列人看不起的驴子去接受众人的欢呼。何塞纳，何塞纳的呼声就在这驴子周围响起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在上十字架前的那个周一，耶稣派门徒们去伯大尼旁边的一个村子，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会看到一头驴，你们要解开它的绑绳，把它牵回来。如果有人问你们怎么牵我的驴，你们就告诉他，主需要它。我很喜欢这个说法，主需要它。耶稣说，我需要这头驴。关羽有他的赤兔马，亚历山大大帝有他的 Bucephalus， 而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只想要骑这头驴。耶稣想要骑这头驴进入耶路撒冷，想要骑这头驴进入你的家庭的纠纷，想要骑这头驴进入你工作中的挑战，想要骑这头驴去祝福你。他要去拯救这世界上所有的罪人，但是他需要一头驴。这驴问，你需要我什么呢？我不就是一头又倔强又愚蠢又固执的驴吗？耶稣说，我知道，但我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资格被他使用。在恩典之下，耶稣可以带一头驴来到聚光灯下，让驴听到街边万人的欢呼，踩在殿道的棕榈叶和华贵的长袍上。律法认为没有用的、不洁的、需要被打破头颅的驴子，在恩典之下可以成为闪耀的明星。这就是恩典与律法的不同。不过，在耶稣使用驴子之前，他是被拴着的，必须有人把绑绳解开。我们不也是这样吗？如果我们还是被负罪感捆绑着，如果我们还是被罪捆绑着，如果我们还是被抑郁和沮丧捆绑着，主不能就这么使用我们。所以耶稣是怎么做的？他派他的使徒去解开那绑缚着他的。耶稣也在派使徒来释放你，他会派合适的牧者送给你及时的话语，让你听到恩典的道，解开你，释放你，把你带出埃及，带进他的应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律法要绑缚你，而神要使用你，恩典的道会解开你的绑缚，把你带到主的面前。主耶稣会把你带到兴盛之地，带到铺满棕榈叶的胜利之地，你的生活会满有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，成为恩典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